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聆听真题。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再接着讲我们的真题，然后呢，每天晚上大家呢听一个音频，然后呢用60天去改变自己。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呢再接着上一集开始讲。今天呢，我们大家呢把书翻到21页啊，我们开始讲第8题啊。上一次呢是讲到了第9题，然后每天晚上都有我的声音陪伴着你们，然后我们一起呢去加油，去努力啊，去为自己最崇的梦想再做一次最大的努力。好，接下来呢，大家把书翻到21页，我们看一下第8题。第8题呢，它考察的是一个奇数和偶数的这么一个组合性质啊，这么一个组合性质。那么我们看一下题干呢，是告诉我们已知这个 mn 呢是正整数啊，让我们证明呢 m 是偶数。那我们首先呢，在做这道题呢，我们必须得明确一个奇偶的一个组合性质啊，就是我们点进里边给大家总结好的，奇数加解奇数呢是偶数啊，偶数加解偶数呢也是偶数。然后呢，比较重要的啊，就是第3个奇数加解偶数呢，它是奇数啊，奇数加解偶数它是奇数，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明确，好吧？然后呢，还有呢是奇数的这个正整数次幂啊，它是奇数，偶数的正整次幂它也是偶数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大家呢重点一定要把第3个记住，就是奇数加解这个偶数啊，它是属于奇数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8题，条件一。3m 加上 2n 是偶数，那么 2n 肯定是偶数吧，对吧？那么 3m 如果加上 2n 是偶数，那么 3m 是不是只能是偶数呀，对吧？因为只有偶数加偶数才等于偶数嘛，啊，如果 3m 为奇数，那就是奇数加偶数它是等于奇数了，对吧？所以啊 3m 它只能为偶数。那么 3m 要想为偶数，3呢是一个奇数，那么 m 呢必须得是偶数，对吧？只有奇数乘以偶数它才会得到这个偶数。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由条件一呢就推出来 m 呢是偶数啊， m 是偶数啊，所以说条件一就充分的。那么同样道理，我们再看一下条件二。条件二呢告诉我们 3m 平方加上 2n 的平方啊，它呢是偶数，二人的平方是偶数，这个呢毋庸置疑，对吧？那么同样道理 3m 方也必须得是偶数啊。那么3呢是奇数， m 方呢必须得是偶数， m 方呢是偶数啊，因为呢 mn 呢是正整数。大家呢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题干给我们的这个条件啊，告诉了我们 mn 呢是正整数，那么 m 的平方如果是偶数的话， m 呢一定是偶数。当然如果没有题干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你 m 取根号2是吧也可以啊，在这儿呢它就不合题了，对吧？所以说大家读题啊，一定呢要把题意先读清，然后呢再下手做题啊。那么我们好多同学在做题时候呢，自己做着做着都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那是因为呢你根本就没有读清题意啊，你不知道你的题干让你求什么，对吧？你连这个都没有读明白，你说你做题怎么可能做对呢，对吧？所以说啊，大家呢在做题时候呢，一定呢要先把题意啊给它整明白以后，然后呢再动手做题啊，再动手做题啊。这个题呢就考察一个奇偶的组合性质啊，我们一会儿呢也会碰到好多相同的题啊，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再看其他题。然后这个题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就说这么多。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9题。第9题呢又是一个时速大小的比较啊。那么时速大小的比较呢在上一期啊也给大家说了特别多啊，这个呢我告诉大家，这类题呢我们是直接采用的策略是举反例就可以了嘛，对吧？题干让我们推的是 a 大于 b 啊，那么条件一呢是 a 方大于 b 方啊，条件二呢是 a 方大于 b。 你在这儿呢如果 a 呢取一个负数，对吧？啊，负数呢随便取-5吧， a 呢取-5，然后让 b 呢取1啊，当然 b 取这个1也可以，2也可以，对吧？都可以啊。然后呢我们一个负的一个正的啊，负5的平方呢肯定是要大于这个2的平方，对吧？但是呢负5呢显然是要小于2的，对吧？还有一个像 a 方大于 b， 对吧？负5的平方肯定是要大于2的，但是呢同样道理 a 呢也是要小于 b 的啊。这样呢我们通过举反例啊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的把这个题啊就解出来了。好，这是一个比大小的问题啊，就不再多说了。然后呢我们接着再看第10题啊。第10题呢考察的又是一个质数的这么一个性质啊。你看我们做了3道题，第8题呢是考察我们奇数偶数啊，第9题呢是考察这个时速大小比较啊，然后第10题呢是考察这么一个质数啊。那么经常考的呢也就这几个奇数偶数质数啊，这是最常考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第10题，题干呢是告诉我们 p 等于 mq 加1呢它要为质数啊， mq 加1呢要为质数。那么我们看一下条件一啊，条件一呢是这个 m 为正整数， q 为质数， mq 均为质数啊。在这儿呢我们想一下，那么质数呢是有在质数呢里面呢有这么一个特点啊，就是除了2以外所有的这个质数啊，所有的质数呢都是奇数，对吧？啊，把2呢除去以后呢所有的质数都是奇数。在这儿呢我们就先不管2嘛，我们看一下 mq 加1呢要为质数啊，我们在这儿呢如果 mq 啊它为偶数的话， mq 呢就是它为偶数的话，那么它加1啊肯定呢就是这个质数了，对吧？那么同样道理，如果 mq 啊 为这个奇数啊 ，m 乘以 q 等于奇数，奇数呢加一肯定就变成偶数了啊。那么除二以外呢，它肯定就不是质数了。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举反例嘛，举一个 mq 呢是等于一个大于一的一个奇数啊，大于一的一个奇数啊，然后让它加一呢变成偶数，它也不是质数了嘛，对吧？很显然，我们看一下 m 为正整数 ，q 为奇数，我们都取三啊，三乘以三是九啊，九是一个奇数，加一呢肯定是偶数，它就不是质数了，对吧？那么同样道理 ，mq 均为质数，三和三是不是都是为质数呀？当然你取三五也都可以啊。大家呢不要觉得，哎，你咋这么会举质数呢？你也可以举嘛，对吧？只要是 mq 是大于一的一个奇数就可以了嘛，奇数加一肯定是偶数，对吧？那么 mq 相乘的是一个奇数，这样的数就特别多了，三三三五，对吧？都可以啊，你随便举就可以。OK 啊，这是常见的这几个考核方式啊，大家呢举反例就可以，好吧？然后大家翻篇。翻篇呢，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一题啊。十一题的考察我们大家的呢又是一个什么呀，就是这个数的一个概念特征啊，在这儿呢又考的是什么奇偶性啊，考的是奇偶性。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题呢，是题干告诉我们 m 方 n 方减一呢是可以被二等除的啊，然后呢下边呢两个条件呢又告诉我们 m 是奇数 n 是奇数。首先我们在这儿把 mn 呢给它放到一起啊， mn 的平方解一呢要能被二整除，说明 mn 的平方呢一定得是奇数，对吧？因为它解去一呢能被二整除，说明 mn 的这个平方呢一定是一个奇数，对吧？只有奇数呢解去一才会出现这个偶数嘛，才能被二整除，对吧？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就可以推到 mn 方呢一定是一个这个奇数啊，它呢一定是一个奇数。好，既然呢我们推到了 mn 啊，它的平方呢是奇数，在这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只有是奇数乘以奇数才能等于奇数嘛，所以呢 mn 啊它也是奇数。那么 mn 要想奇数，那不是不是我刚才也说过 mn 分别都得为奇数呀啊，所以呢这个题就是 c 就可以了啊，必须得要求 m 为奇数 ，n 为奇数，好吧？这是这个题啊既有的组合特性啊，大家呢如果这块不明白的话，然后呢你们可以翻到这个前面啊看一下那几个三个既有的组合性质，然后呢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零呢它也是偶数啊，零呢它也是偶数，明白吧？啊，不要觉得零呢就不属于偶数了，好吧？零也是偶数啊，它能被任意的任意一个数整除，好吧？这是零的一个特性啊，零的一个特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二题啊，十二题呢也是一个实数大小的比较，在这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或的问题和且的问题啊。题干呢是告诉我们 a 大于等于二或 b 大于等于二，什么是或呀？就是我们不管下面哪一个条件啊，我们只要呢推出其中的一个 a 大于等于二，或者是一个 b 大于等于二啊，推出它俩其中的一个就算充分了，没有必要说必须得两个都推出来才算充分啊。好吧，这是或一个特征。当然如果过程且啊，那么就是你两个呢必须都得根据条件的推出来啊，推出一个都不行，必须得是两个啊，这是或和且的一个关系，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搞懂，好吧？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条件一， a 加 b 大于等于四啊， a 加 b 大于等于四，那么说明什么呀？ ab 呢至少肯定有一个要大于等于二，对吧？啊，肯定是有一个要大于等于二分之四的嘛，对吧？这样呢肯定是能明显的推出题干了，对吧？但是条件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AB 大于二呢， AB 大于等于四呢，这样呢好多同学都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 AB 呢它的一个正负性啊，因为它是做的是乘法啊，如果 AB 呢都为负数也可以大于等于四，在这儿呢就不满足它都分别大于等于二了，好吧？这是这个题要给大家说的啊，乘法你一定要注意，加法呢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这也是一个比大小的题啊，这个题呢考的是或这么一个关系啊，或这么一个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十三啊，十三 ，x 呢是大于等于二零一四啊，在这儿呢它也是或的关系啊，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啊。题干的意思呢是 x 大于二零一四一四或 x 呢等于二零一四啊，它是包含了这么两层关系啊，这么两层关系啊，不是说必须得条件你推出 x 大于等于二零一四才可以啊，你只要推出它大于二零一四，或者你推出它等于二零一四，当然你推出它大于等于二零一四啊，这都是可以的啊，这三个呢都是可以的啊。这个题呢，也特别简单，是希望大家呢再明白啊。做条件充分性判断题啊，这么一个特征啊，然后呢，在这儿呢，大家呢也记住一条啊，就是我们条件的范围一定要小于等于题干的范围，听见没？就是我们这个条件的范围呢，一定要落入题干的范围之内则充分啊，一定要落入这个题干的范围之内啊，就是小于等于题干的范围则充分，对吧？这个十三题呢，显然一和二啊都是这个题干范围之内的两个数，对吧？所以呢，它都是符合题意的啊，符合题意的。好，然后呢，我们再接着看十四题。十四题呢又是一个奇偶的组合特性啊 ，m 方减 n 方啊是四的倍数，在这儿呢我们稍微给它个化解一下。那么利用平方差呢，我们知道 m 方减 n 方呢是等于 m 加 n 乘以 m 减 n， 对吧？所以说它呢是四的一个倍数啊。那么我们看一下下边哪个条件呢可以推出来啊 ？mn 呢都是偶数，在这儿呢，我们抛开这个条件，我先说一下 啊，给 m 呢，同时加减同一个数啊，同时加减同一个数，它的奇偶性是不变的啊。你看 m 加 n 还和 m 减 n 啊，这两个数呢，它的奇偶性是不变的啊，奇偶性是不变的，明白吧？给同一个数加减同一个数，它的奇偶性不变啊，奇偶性不变，对吧？那么在这儿呢，所以说 m 加 n 和 m 减 n 呢是拥有着相同的一个奇偶性啊，这两个是希望大家明确的。然后呢，我们再看条件一啊，条件一呢是告诉我们 m n 都是偶数，那么自然。M 加 N 是不是也是偶数呀 ？M 减 N 是不是也是偶数呀？对吧？偶数加减偶数呢，都是偶数啊，这呢大家都应该明确。那么两个偶数相乘，是吧？它必然得是四的倍数呀。当然，如果都取零也无所谓嘛，零也是四的倍数嘛，对吧？然后取二，两个二相乘肯定是四的倍数，对吧？啊，所以说两个偶数相乘它一定是四的倍数，对吧？啊，这个条件一是满足的。接下来我们看条件二 ，M N 呢都是奇数，啊，在这儿呢大家明确一个，奇数加奇数呢它也是等于偶数的，对吧？刚才呢在组合性质里边呢，我们给大家说过啊，就是奇加奇啊以及偶加偶都等于偶，所以呢在这儿也同样道理 ，M 加 N 或者 M 减 N 呢也都是这个偶数，对吧？所以说两个偶数相乘啊依然是四的倍数，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这道题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啊，然后呢奇偶的组合性质呢讲了这么多题，相信大家也都明确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五题。十五题呢是简单的一个不等式的一个求解啊，对吧？那么这个不等式呢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啊，大家呢直接根据这个两个条件呢肯定单独都不充分啊，你不能判断出两个的范围，对吧？然后你把它联合起来看一下，求一下 弯 的范围，求一下 x 范围是不是符合题干啊，好吧，这是这个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类型五啊，平均值和最值啊，这块内容呢平均值啊不作为重点，因为呢它比较简单，最值啊我们一会儿呢碰见题目呢会重点讲一下。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题啊，考项一啊，第一题的这个考试方向呢它就是考察我们算术平均值以及几何平均值的一个基本的运算啊，我们直接套公式就可以了嘛。x1 x2 x3 啊三个数的算术平均值是5，说明什么呀？三分之 x1 加 x2 加 x3 等于5嘛，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又告诉我们这个 x1 加 2 x2 减 3 x3 加6啊与8的这个算术平均值为几啊，那么你把它加起来，然后呢除以这个4啊，除以4不就可以了吗？然后你再根据我们刚才那个式子啊，然后你求解就可以啊，一个平均值的计算，就不给大家说其他的了。好，然后呢说一下第二题。第二题呢这个题干呢出的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呢这道题呢它不是特别难，但是呢好多同学读不懂题干啊，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注意一下。然后呢在这儿呢我想说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啊，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题干的特征。这个题呢是说四个变量呢 x1 直到 x10 啊，它的算术平均值呢是 x8 啊，如果呢这个 x8 呢是定值啊，然后呢让我们求这个 x1 到 x10 里边啊，它可以任意取值的一个变量是多少，任意取值的变量。这道题呢其实它的考试方向呢就是什么呀，由约束条件呢去计算自由变量的个数啊，计算这个自由变量的个数。那么什么是约束条件呀？就是方程的个数啊，有几个方程说明呢它就有几个约束条件啊。然后自由变量呢就是我们这所谓的 x1 到 x10 啊，它都能属于这个自由变量，好吧。然后呢这个自由变量的个数啊，它是等于什么呀？等于这个未知数的个数啊，去解去方程的个数啊。我们这道题呢你看一下，一共有十个未知数吧，然后呢是不是只有一个方程呀，是就是十分之这十个数相加等于 x8 嘛，对吧？只有这一个方程，所以呢自由变量的个数呢就是等于这个未知数的个数解去方程的个数，当然如果有两个方程那你就解二就可以啊。所以这道题呢直接呢大家把这个结论记住啊，自由变量的个数等于未知数的个数解去方程的个数啊，这个方程的个数呢是一个限制条件，对吧？然后呢我们交给它去权衡啊，然后呢用所有的未知数呢解去这个方程的个数啊，其他的都是自由变量，对吧？其他的像这道题其他的九个数呢都可以任意取值啊，我们只需要把最后一个数给它空出来啊，然后呢让它满足于这个方程就可以，对吧？这是这个题。然后呢这个题也就给大家说这么多，比较新颖的一道题啊，也是比较早的一道题，2007年的一道题啊，大家呢把这个结论记住就可以了啊，好，然后呢我们再翻篇，再看一下24页的第三题。呢它的实质上呢也是一个比大小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在这看一下，这个题干呢是让我们求这个 E 解 A 的最大值啊，我们先抛开题啊，不管题，我们看一下 E 解 A 的最大值它应该如何才能取到最大呀啊。这个题干呢是让我们求 E 解 A 的一个最小值啊， E 解 A 的最小值。那大家想一下 E 解 A 它什么时候能取到最小值呀？是不是 E 足够小 A 足够大的时候呀，对吧？ E 呢最小 A 呢最大啊，这样它们相解才会取到一个最小值啊，这点呢大家都可以想明白，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题干，呢告诉我们 ABCDE 五个数呢是满足于 A 小于等于 B 小于等于 C 小于等于 D 小于等于 E 啊，然后呢告诉我们平均数呢 M 是等于 100， C 呢是等于120， 啊 ，c 是等于120，然后呢，让我们求 e 解 a 的最小值。e 解 a 是最小值，我刚才说了，为什么它能取到最小呢？我们就尽量的让 e 最小啊，让 e 最小，让 a 最大。那我们先看一下 e 啊，e 它最小可以为多少？题干呢告诉我们 c 呢是等于120啊，然后呢 c 小于等于 d 小于等于 e，那么 e 呢是要大于等于 c 的啊，它最小是不是也只能等于 c 了？取120就可以了，对吧？这是 e 的最小值啊，这个比较好求啊，它最小呢就是120，它呢一定是要大于等于120的啊，所以说 e 等于120。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a 的最小a 的最大值怎么确定。那么题干呢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条件呢是平均速 m 等于100啊，所以说这五速加起来呢应该是500啊。然后呢 CDE 呢我们在这儿呢都让它取120啊，因为呢 e 也取了120，所以呢 CDE 也取了这个120，它是360啊，所以前面的 a 加 b 啊它就是等于140了。a 加 b 等于140，大家想一下啊，大家想一下，它呢要让我们取到一个最大值，那么 a 和 b 它的和是100，和是140，然后呢还要满足于 a 小于等于 b，那么最大值什么时候取啊？是不是就是它们相等的时候呀？就是取70的时候啊，a 等于 b 等于70，这样呢它就最大了啊，它就最大了。所以说它的这个 e 减 a 的最小值呢，就是用120解去70啊就可以了啊。这个题呢也是出的比较好啊，但是呢也考察的比较简单，就考察了一个比较这个容易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判断啊，大小的一个判断。然后呢这个题啊，然后呢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啊，然后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衍生别的了啊，衍生别的了，也是一个比大小的问题啊。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道题啊，第四题啊。第四题呢是2017年啊刚刚考过一道真题，刚刚考过的一道真题啊。然后呢是告诉我们在1和100之间呢是能被9整除的整数的这个平均值啊，也是计算一个平均值啊，在这呢还结合了一个整除啊来考核大家，来考核大家。然后这道题呢我们一块儿来简单看一下，它也不是特别难。那么这道题呢是说在1到100之间能被9整除的整数，然后计算它的平均值。在这呢要想计算它的平均值，是不是我们得必须把这些整数都找到呀，啊它是哪几个整数，然后呢给他们求和，然后再除以他们的个数，是不是就算出平均值了呀，对吧？那么同样道理我们看一下被九整除的数啊，1到100我们罗列一下啊，找一下规律，是不是第一个是9呀，然后呢是18，然后27啊，然后一直罗列，最大呢是不是取到99呀，啊99。然后在这计算的时候大家注意，你把9呢给它提到外边啊，然后呢括号里边呢就剩下一个等差数列求和嘛，等差数列求和啊，这样呢好求一点，然后呢再除以它的个数啊，求完和以后呢再除以这个个数啊，一共呢是有11个，就算出了它的这个平均值了啊，平均值了。好啊，这一题呢比较容易啊，不再给大家再衍生别的了。好，然后呢接下来啊我们再看一下条件充分性判断题。条件充分性判断题呢，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啊。第一个呢依然是一个算术平均值和几何平均值的一个基本公式的一个应用啊。这道题呢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套用我们的公式啊，套用的公式你计算就可以，看一下是否满足题干啊，满足条件。前面这二题呢也给大家做过了啊，也给大家做过了。然后在这儿呢这道题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啊，包括后面第二题啊，再看一下第二题。第二题呢也是同样道理啊，也是这个考察一个平均值啊，只不过是第二条件呢是涉及到这个等差纵向啊，等差纵向呢也特别容易啊，等差纵向是中间那项的二倍呢，是等于左右两个相加啊，也呢是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啊，不再给大家说了啊，不再给大家说了，好吧。然后呢我们重点的再看一下第三题啊。第三题呢它的题干是比较复杂的啊，我们在这儿呢先给大家剖析一下这个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考试方向和做题方法，然后呢题目呢是放在下集给大家讲啊，先给大家做讲一下方法和思路，然后呢大家下集自己做一下。这道题呢我们看一下，它让我们求的是它让我们推的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呢是最大值是133啊，然后呢条件一和条件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五数的乘积啊，告诉我们是乘积是一个定值，然后让我们求这个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的一个最大值。那么我在这儿大家呢肯定都有一个疑问啊，都有一个疑问啊，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均值定理是什么呀，积定和小，和定积大吧。你看乘积为定值的时候你应该和呢是取到一个最小值啊，那么这道题为什么让我们求的是最大值啊，这是这道题的一个难点啊，这是一个这道题一个难点。好多同学呢当时做这道题都觉得是不是出错了，这道题没有出错，它是逆向的来考察均值定理。那么均值定理呢我们先在这儿呢简单说一下它的方法啊，它纵向考呢是积定和小，和定积大啊，这让大家记住，不管是和定也好积定也好，积都是大的啊，积都是大的，对吧？那么正常来说积定和呢是有最小值的啊，那么和什么时候取到最小值啊，是不是就是当这几个数无限的接近的时候啊，无限的接近或者相等啊，最好是相等，当然有时候呢题干要求我们是整数它就不能相等了啊，那我们就让它接近啊，越接近和越小。那同样道理大家逆向想一下，如果这几个数啊 它相差的越大，它相差的越大，就是它离得越远啊，这几个数呢都离得越远，相差的越大，那么我们从反面思考呢就可以得到和呢就越大啊。这呢就是反向考核啊，反向考核这个和啊，就是基尾定值是和什么时候取最大值啊，就是让这几个数呢尽量啊相差的特别大，尽量的相差特别大就可以啊。然后呢这个逆向考核啊，这个题呢也是出的比较好啊，然后呢就考察了这么一个逆向思维啊，大家呢下去把这个题再想一下啊，一定要记住这当层级为定值时啊，这几个数呢越接近和越小啊，那同样道理，那这几个数呢是相差越大，相差越大和越大啊，和越大。然后呢这道题啊我们放在下一集讲，好，谢谢。